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我们既成了人，就当把孩子的事丢弃，不能再像孩子的时候表现那样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大多数成年人的生活习惯或者是性格表现都是在童年的时候培养成的，或者说可以追溯到童年时期，其中包括健康的和不健康的都是从小养成的。虽然有些习惯和想法在我们来说不以为然，或者已经是习以为常，但却在我们与人的关系上成为一种破坏的力量。要是我们不察觉这些习惯和态度，会成为我们经历神爱的一个障碍，也成为我们去爱人的一个阻力。然而，神却有解决的方法，神可以将我们从这些束缚中释放出来，使我们获得自由。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一起来思想，束缚我们行为的事物到底是什么。他会指出问题的所在，然后提出解决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今天为什么许多人都不快乐、焦虑、不满足，无法安定下来，心灵若有所失呢？不论他们拥有什么，他们是谁，或者他们有什么地位、有什么身份、拥有怎么样的权利，他们依然感到不满足。其中不少人掩饰得很好，所以每天都是以笑脸迎人，外表表现得很活跃，然而在内心深处却有无限的空虚以及失落。不过也有些人从来不做这方面的掩饰，他就直接的把内心感觉就活现出来，表现在行为上，流露在他的面容上。他们表达了对人生的满足以及不满足。其实除了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有这种感觉之外，即使信了耶稣的人依然会感到不满足。似乎有些东西在束缚着他们，有些东西在管辖着他们，指挥着他们的行为、心思和态度。这并不是说他们所想要的，或者是他们所渴望的，亦或者是所祈求的，而是说他们感觉不出，也讲不出来，这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在内心驱使着他们？他们说不出个所以，但却知道自己实在有这些表现和感受。有时他们甚至会稀奇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会有这样的反应。今天我要和弟兄姊妹一块来思想的是一些束缚我们生命的行为。我所指的是一些我们自己不明白不理解的行为和态度。要找出问题的根源，也许我们要追溯到它的成因和起源，看看到底是什么。有些行为和态度使我们对人生感到不快乐，感到不满足，甚至是感到焦虑，感到非常沮丧，内心没有快乐。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记载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这章经文的主题是爱。有人称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这章圣经为爱之章。保罗在这里把爱形容的淋漓尽致，让我们体现到爱的表现是怎么样的，具体的爱又是该怎么样学习。然后在经文的后半部 也就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哥林多前书》13章第11节，保罗说，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继承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透过这节经文，《哥林多前书》13章11节，保罗帮助我们去明白我们内心不满足的原因往往是为了什么，或者说根源到底是什么。保罗为什么在这里说出这样的道理来呢？原来当时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在属灵恩赐的理解上和运用上出现了问题。当时普遍的信徒认为，一个人如果说他领受了属灵的恩赐，那他一定要有说方言的表现，那就是说人要以说方言来决定他是不是获得了属灵的恩赐。因此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把方言这个恩赐的地位提得很高，认为任何人如果不懂方言，他就不是拥有属灵的恩赐。这当然是错误的。像圣经里头施洗约翰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方言，也从来没有行过一件神迹，但是施洗约翰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而为了追求说方言的恩赐，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很多的做法是本末倒置了，也是错误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把爱再一次提出来，而且把爱的地位提升到远超过一切恩赐之上。而爱呢，实际上也是基督徒整个信仰的核心，是最重要的元素。然后保罗跟着就指出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的毛病所在，他们在属灵的事上是不成熟的，在感情上也是不成熟的。这个在哥林多前书3章的时候保罗已经提过这方面。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哥林多前书3章1-3节。哥林多前书3章1-3节，经文这样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哥林多前书3章1-3节。保罗在这里要说些什么呢？保罗要指出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在属灵上的不成熟，在属灵上的幼稚。然后在哥林多前书13章11节，保罗就说了，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继承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一个孩子所表现出来的行为，他的思想和表达方式完全是孩子的模样，这是很正常很合理的，一点也不出奇。可是当孩子慢慢长成大人之后，他就不能再这样了，他必须成熟以及有大人的风范。我想我们在人生当中呢，也必然经历过孩子的阶段，有许多属于孩子气的事情，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也是每个人必经的。可是这些会产生什么问题呢？有什么不妥呢？原来在成年人的表现当中，有些问题的表现追溯起来，原来就是我们在孩提时候那种习惯所形成的，但是因为自小根植在我们里边，所以不容易改变，更不容易连根拔起。比方说呢，我们生下来的时候，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头脑，都有思想，都有情感，也有每个人不同的心灵。我们诞生到世上来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接受塑造。到底我们将来会成为怎么样的人呢？其实有很多复杂的因素在影响着。有人说，人在出生以前已经受到父母亲的熏陶，也就是所谓的胎教。这方面有的人相信，有的人不信。但是我们可以从生下来的时间开始算起，我们就不断受父母的栽培塑造，长大了更受老师的训练，受长辈的影响，慢慢的 我们社交圈子扩大了，我们又会受到同辈的影响，受到朋友的影响。很多时候，一个小小的思想，或者说一些意念、一些感受，这些都能够塑造我们的性情，让我们成为一个怎么样个性的人。我们出生的时候好像一张白纸，而我们周围的人就在上边替我们画上了不同的图形，加上了不同的色彩。那么这一点我们实在是被动的，实在是无法控制，因为不是由得我们去做决定。我们生长在什么环境不是我们去选择的，我们受着不同人的塑造和影响，无法抗拒。然而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要我们觉醒到自己的长大成熟。当我们长大成人之后，必须将孩子的事情丢掉，这是保罗的劝勉。保罗所指的不单单是属灵上的，更包括我们的情感方面以及思想方面。也许弟兄姊妹发现到，有些时候自己所做的或说自己所表现的，连自己也没办法解释。我们会问神说，神啊，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表现呢？为什么我的反应竟然会是这样呢？这不是我喜欢的，但是我偏偏做出来了，为什么呢？我们发现自己也控制不来，我们发觉有时候连自己也不了解自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到底为什么最后弄成这样呢？我们渴望依着神的命令，依着神的心意和要求去生活，但是发现很困难，发现自己做不到，做出来的往往是连自己都不满意。其实呢，这正说明我们受着一些过去的事所控制和影响着，还没有得到解脱。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我们既成了人，就当把孩子的事丢弃，不能再像孩子的时候表现那样了。那么到底有什么事是可以从人小的时候一直到成长以后依然影响着他呢？而我们又怎么样去面对和不受他的束缚呢？神必然会帮助那些寻求他帮助的人，让他们得以摆脱长期以来束缚着他们的东西。神会改造我们的生命，神会介入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变得完全，使我们能活得自由和释放。要是我们长久被这些东西所束缚着，我们肯定得不着满足和快乐。如果我们一直是用孩子的心态和感受来看事物，来活在成年人的世界中，那么肯定会有很多的冲突和伤害，也会有很多的误会产生。因为我们用孩子的心思去看周围，去待人处事，所以当长大成人之后，那些属于孩子的东西就得放弃，这样才可以过着快乐和自由的生活。弟兄姊妹，其实束缚我们的东西可能很多，而且个人的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只能提出一些比较普遍的，我们一块思想，到底这些可能是什么呢？又如何从其中获得解脱呢？有人说，在每一个成人里边呢，都会有一个小男孩或者小女孩的存在，问题是所占的比例是多是少而已。有些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里边的小男孩跑出来了，这不是我们做孩子的时候所有的反应吗？怎么现在又跑出来了呢？那岂不是我做小女孩的时候所有的表现吗？这样的行为跟我的成长，跟我的年龄是不相称的，但是他跑出来了。这方面其实每个人都有，问题是他的影响到底严重不严重，是不是需要对付和解决？好，头一方面困扰着我们的是，我们从小的时候就被周围的人要求着，周围的人给我们定出很多规范，很多标准，希望我们可以达到，可以符合他们的要求，作为一个好孩子。那么作为一个孩子，父母亲的期望就成了他们被要求达到的目的。然而很多人不约而同的也发现，无论自己多么努力，无论付出了多少辛劳，可能仍然没办法达到父母亲的期望。他们的期望永远是定得那样高，那样遥不可及。起先孩子很努力的，尽一切努力希望让父母亲满意，可是久而久之，他们发现这根本是一个没有办法实现的愿望，因为无论他怎么做， 无论他做了什么，父母亲总有挑剔之处，总会有更高的要求。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孩子很多时候就会有罪疚感，觉得是自己让父母亲不快乐，是自己让父母亲不开心，是自己达不到父母亲的期望而感到非常的亏欠。他们不但觉得自己不行，自己没有能力，而且还感到被拒绝，不被接纳，继而对自己失去了自信心，觉得这一辈子大概都不能够让父母亲开怀了，大概这一辈子都没有办法讨父母亲的欢心，因此他们感到很沮丧。其实每一个做儿女的都渴望自己能让父母亲开心，能够满足父母亲的愿望心意，但是由于受到的打击挫折太多了，所以他们认定自己已经没有这个力量能够使父母亲开心，因此心里头常常充满内疚。作为父母亲的就要特别注意了，对孩子有太多的苛求，给他们过高的标准，很容易到头来伤害了一个孩子。为什么呢？因为当孩子怎么努力也达不到你所要求的，那么久而久之，孩子会对自己失去信心，也会失去主动做事的能力。等到慢慢长大以后，孩子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去，他会觉得自己的能力不够，他自己没有自信心，所以很难生存。他本身的资质不一定比别人差，但是由于小时候父母亲对他有过高的要求，处处挑剔，很少鼓励，常常责难，因此给他带来无数的阴影，这就成为他成长的阻力。他一直认为自己是绝对不能讨父母欢心的，而终其一生耿耿于怀，这无形中扼杀了孩子的一生。当孩子不知道怎么样才可以满足父母的期望的时候，也许他会放弃了，他会自暴自弃，不再努力，这也会影响他跟人之间的关系，为他制造内心的仇恨，他常常想要报复，因为他永远没办法达到父母亲的期望，以至于把他的怒气发泄在周围的人身上，性格也变得孤僻怪异，这就是因为他感到自己一生没有用，没有出息。好，弟兄姊妹，分享的第一个困扰着我们成长的问题是从小我们被周围的人要求着。那么第二样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心中的欲望要求马上获得满足。当婴孩一出生的时候，通常哭是他跟外间沟通的言语，他之所以哭呢，可能是肚子饿了，可能是感到不舒服，又可能是为了吸引人的注意。哭是婴孩的语言，这是不错的，这是自然的事情，这是自然的反应。然而当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他应该开始学习到不能想要什么立刻就得到什么，也不是什么事情都用哭来解决，用哭来沟通。很多时候父母亲呢，为了让孩子不哭不闹，就给他任何他想要的东西，这其实是爱之事足以害之。因为当孩子知道只要他坚持哭下去不收声，最后父母亲一定会投降，一定会给他他所要的东西，那么久而久之呢，孩子动不动就以哭来作为武器去得到他心中所渴望得到的，而得不着的时候他就大吵大闹，哭个不停，最后仍然是用这个办法去得到，因为父母亲敌不过他的哭声，终于投降了。等到孩子慢慢长大以后，当然他不会再以哭的方式去表达，但是他心里头那种想要什么就立刻要得到手不能等的那种想法依然存在于里头，根深蒂固，很难拔除。他想要得到这样就立刻要得到，千方百计，要是正途得不着，他就会想些别的办法，或者是旁门左道他也能接受。比方说他要钱，他要享受，他要名牌的东西，他要自由，他要喝酒，他要挥霍，他要许多许多东西，而且马上就要得到。那么做父母的如果不从小训练孩子自律，控制自己的欲望和情绪，长大了必然是不可收拾。因此作为父母的应当教导孩子在适当的时间做出适当的要求，而且要等候时机成熟的时候才可以得到， 学习按照原则做事情，而不给时间设限。人长大了，如果依然是像孩子那样，想要什么就一定要马上得到手，那么这个社会一定非常混乱，因为大家都没有自制力，大家都没有愿意受支配的这个力量，而且经常不择手段，那么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就变得非常可怕了。好，我们继续分享第三方面。第三方面常见的是发脾气。很多孩子都喜欢闹情绪发脾气，一点不称心的事情就让他感到非常不快乐，他常常大发脾气。比方说孩子们在一块玩游戏，输了的那个可能不服输，因此大发脾气，大吵大闹，甚至呢他掉头就回家不玩了。又或者说他心情不好，跟别人玩了一会儿之后呢，就收拾起自己的玩具独自回到家里，这些都是不合群的表现，也表示他的情绪不受控制。今天很多成年人还是带着这些孩子的性情生活，在家庭和工作场合大发脾气，一点不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这实在是非常要不得，结果到头来吃亏的还是自己，这些都是不成熟的表现。有些人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要是对方不答应，他就立刻掉头就走，拂袖而去，完全不顾别人的感受如何，所以他们的情绪管理很糟糕，动不动就发脾气。当事情不如意不称心的时候，他没有耐心坐下来好好的谈，他也不愿意听别人的说话，他更不能等待适当的时机，等待时机成熟的时候，因此大发脾气立刻离开，这个在成年人的世界里我们常常看见，这是为什么呢？作为一个成年人是不应该这样的，应该理性平和的沟通，但是因为当他还是小孩的时候发脾气习惯了，到了他长大以后，他仍然不愿意改进，不把这些孩童时代的坏习惯改掉，所以久而久之成为他成长的阻碍，给他带来很多伤害和误会。我们长大之后千万要记得，不要把孩子时代的反应，那个孩子气，那个孩子的情绪带到成年人的生活中，这是不相称的。有人说人都是环境的产物，那就是说我们都被环境所塑造，都受到环境的影响，那是无法避免的事情。我们的自我形象、自我价值，这些都是由外界所加给我们的，我们怎么看自己，怎么评价自己，往往就是由别人所加给我们的而定，这其实不是绝对的准确和中肯，但是我们无形之中常常就这样接受了。当我们长大之后要改变对自己的看法和信心，那可需要花不少的功夫和时间，因为实在不容易改过来。有些时候虽然改变的差不多了，但是里头的小男孩跟小女孩还是偶尔会跑出来，会造成影响和造成困扰，这是很可能的事情。比方说有些人从小就在一个惧怕的环境中生长，等到长大之后他什么都会惧怕，都会感到没有安全感，所以他不敢到这儿去，不敢去做那个事情，他怕自己的能力不足，他怕家庭的经济不好，他怕有些账单没办法付清，他怕家里的水电会被截断，总之他什么都怕，他怕跟人相处，也怕一个人独处，也因此他从小在一个惧怕的环境中长大，他一生就是活在恐惧当中，实在是非常可怜。如果你问他到底你怕什么呢，他又说不出个所以然，但是心里头实实在在是充满着惧怕，有各种各样的惧怕，这是因为在成长的过程里他是生长在一个充满惧怕毫无安全感的环境下的。最后还有一样我要提到的，就是物质主义，以物质挂帅的生活方式，这样的人强调物质，认为拥有物质才有安全感，才有真实感，于是长大之后他总是以金钱挂帅，把神摆在金钱之下，他认为信耶稣是件好事，但是拿来一根金钱相比呢，信耶稣不如赚钱重要， 因此，做父母的如果不希望孩子将来用金钱来衡量人生的话，要从小教导他们，人生最重要的绝对不是金钱，而是关系。关系是远胜于金钱之上的，这样当他们长大之后，自然会有所选择。父母对孩子一生的影响是很大的，父母亲的形象怎么样，也会影响他们对神的看法，对神的信心。比方说，如果做父亲的从来不抱孩子，不亲近孩子，那么在孩子们的心目中，神也是跟父亲一样的冷酷，一样的绝情。因为神是我们的天父，而地上的父亲是这样的，相信天上的父亲也会相同。神是看不见的，孩子对父亲的印象或多或少会影响孩子对神的看法。做父母的必须给孩子有正面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金钱观，不但是言教，而且更重要的是身教。自己要在孩子面前做榜样，自己是怎么样的生活，会影响孩子将来也怎样生活。做父母的对神的信心也会影响孩子将来对神的信心。所以看做父亲的怎么样，我们仿佛也会看见做孩子的将来也如何。我们中国有句话说呢，有其父则必有其子。然而成长的背景和环境不是由我们控制和选择的，到我们成长之后，我们发现有问题，谁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呢？弟兄姊妹，神乐意帮助，让我们从不正确和挫败的心情中获得释放。我们可以仰望主，我们可以依靠主。好，最后我们来看一处经文，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到十一节。罗马书八章五节到十一节，保罗在这里说，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好，弟兄姊妹，今天的讲题束缚我们的行为第一部分我们就讲到这里，愿神借着那话语来光照我们，引导我们，提醒我们。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告诉我们生活中所存在的一些危险。也许今天所提到的在您的生命中也有，是您要面对和处理的。到底怎样才可以摆脱这些束缚，获得自由呢？请您留意下一次的信息分享，我们会继续讲下去。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您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